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27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前两任国防部长被开除党籍。宣称对外投资近400亿元人民币的上海吴星半导体公司被法院强制清盘。美国奥运金牌泳手菲比斯批评反禁药组织容许药检不合格的中国泳手参赛。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在一日内一口气处置了前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撤除党籍，罪名是严重污染军队政治生态。有前解放军军官认为，官方公布的线索都指向更高层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相信整肃还未完成。他更预期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目标是在2025年到2027年内完成他的武统台湾大计。听下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星期四傍晚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四召开的会议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李尚福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魏凤和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给予李尚福、魏凤和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他们在中共二十大的代表资格。报道形容李尚福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取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审查调查中还发现李尚福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至于魏凤和，官方指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收贿罪。海外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表示，中共在宣布对两位前国防部长的处理决定同日，宣布三中全会会在下月15到18号召开，意味着在三中全会上军队人士任免亦都是重要议题。而李尚福定性的细节中，他既受贿亦都行贿，意味着习近平可能整肃比李尚福更高层的军队高层。
像李尚福既有受贿又有行贿，李尚福这样的一个身居高位的一个前国防部长，他向谁输送利益，也就是留了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下一步接受李尚福行贿的人会不会被揪出来？报道啊，还指出李尚福严重污染军队政治生态，很多的线索都指向了习近平最信任的第一军委副主席张幼侠。习近平呢，下一步会不会对张幼侠进行处理，是值得关注的。
旅居美国的中共海军司令部前参谋姚成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虽然没多久之前张幼侠陪同习近平在延安露面，但对两位前国防部长的处理决定显示，三中全会上极有可能对张幼侠动手，另外一个重要可能性是彭丽媛的上位。
对于李尚福的处理，可以说和郭伯雄徐才厚是一个档次了。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军事上就有重大部署，一个就是中央军委要调整，明显的坚持张幼侠，因为李尚福是不向张幼侠行贿。二十届三中全会最少的是让张幼侠下班，剥夺他的军权，这个是最轻的。另外，我一直在认为彭丽媛是不是进入军委。
对于军心不稳的中共军队有没有能力在短期内武力犯台的问题，姚成指这一次三中全会进行新的军委调整，会从武统台湾来考虑，鉴于习近平对自己未来连任和维护他的统治地位依然存有犯台之心，而时间点可能是2025到2027年之间。
三中全会在军事上的部署就是完成对台武统作战的整个的指挥系统的配置。关于攻打台湾的时间问题，我是认为 2025年到2027年必定登台。2027年21大，习近平要连任，他不打台湾，面临着中共内部的压力就很大。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军委组织机构，包括公台的各层级的指挥所系统都要安排好。
新华社报道，政治局会议决定三中全会会在7月15到18号在北京召开。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号称注册资金达到800亿元人民币的上海吴星半导体公司，因为无法支付66万元的工程款项，近日被上海的法院强制清盘。有专业人士指，在中国政府推动的晶片大跃进计划下，很多这些公司入场的目的只是为了骗取国家晶片补贴。听下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三报道，上海的半导体新创公司吴星电子科技集团近日破产，是中国自主晶片大跃进失败的最新例证。根据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6月6号发布的公告，吴星电子科技集团最大的实体吴星半导体公司已经被强制清盘，标志着这一间曾经是中国半导体产业新星的公司走向破产结局。吴星电子科技集团在2019年成立，根据中国官媒报道，2020年7月，吴星电子集团总部位于香港的一间叫做中国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曾经同江苏南京经济开发区签署一项协议，表示将会投资30亿美元起一间晶片厂。2021年4月，吴星电子集团仲宣称计划在5年内建造另一个价值大约180亿人民币的研发制造综合体，两个项目的总融资额达到400亿人民币。值得关注的是，吴星半导体公司是在两个总额近400亿人民币的重磅项目之后才成立，时间是2021年7月。不过受到资金短缺影响，吴星电子集团过去几年经常被客户和供应商起诉，包括其中一笔66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欠款，主要因为集团未能获得新的中国政府补贴以维持运作。而来自福州、生于1995年的吴星电子集团掌舵人张家良，更加在2022年被列入债务人黑名单。澳洲价值联盟成员、华裔电脑博士张晓刚向本台表示，在中国政府推动的晶片大跃进计划下，很多企业闻风而动，意在骗取国家的晶片补贴。
整件事情就是中国的芯片大跃进浮夸风之下的又一种骗补贴，最后失败的例证。吴声号称注册资金是100亿，400亿投资，赌的就是能够拿到政府补贴。但是原来他们的设想的这种骗补贴的方式没有成功，后来不付区区的60多万工程款。
美国对华中国理事会成员关瑶接受本台访问，他亦都认同这些以骗取国家晶片补贴为目的的企业不可能真正将资金投入到晶片研发上，亦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出产，后续的资金就不可能再跟上，从而导致资金链断裂和破产。关瑶又表示，中国在核心技术方面和世界有很大差距，无法凭大跃进运动追赶，特别是当美国推出针对中国的晶片限制令之后，中国无法取得西方技术，烂尾成为了中国晶片企业的终极命运。
首先，半导体技术壁垒高，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和工艺上与世界领先企业存在差距，难以在短时间内赶超。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等外部环境的影响，高端人才缺乏也限制了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半导体企业在大跃进式的扩张后纷纷面临破产。
张晓刚就认为，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很难有创新技术，缺乏真正的科学研发机制，结局注定失败。
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下，在扼杀创新的靠从西方去偷盗技术。中国以前有所谓汉芯，说是中国自己开发的芯片，被证明其实是从美国进口的这些芯片，然后打磨印成新的商标，这种事情是清除不尽。中国热衷于搞所谓的弯道超车。
早在2021年，中国晶片产业纷纷烂尾，短短1年多，分布在江苏、四川、湖北、 贵州、陕西等五个省的六个百亿级半导体大项目先后停摆，总规划投资规模达到2974亿元人民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巴黎奥运在七月揭幕，中国泳队派出18女13男参赛，当中11人在2021年东京奥运前被验出对禁药呈阳性反应，但世界反禁药组织仍然容许他们参赛。美国奥运金牌泳手菲比斯就已在美国国会作证，直指不能够信任该组织。听下陆南才报道。
其中两位被验出对禁药呈阳性反应的中国泳手张宇飞和汪顺，在东京奥运分别获得2金和1金的成绩，他们今届将继续代表中国参赛。被验出的曲美他醇原本是心脏药物，可以加强碳水化合物的利用，从而提升运动员的表现。中国当时指邵氏运动员吃了被污染的食物，并非刻意服用禁药。世界反禁药组织接纳解释，国际反禁药的制度主要建立在互信基础之上。世界反禁药组织依靠各国的反禁药机构去监管自己国家的运动员。曾经获得23面奥运金牌的菲比斯呼吁美国国会挑战这个制度。
You know,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still testing positive that are still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compete internationally.
Right.
What?
Not from the U.S.
No, not from the U.S., no.
Right.
Bu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ow is that possible? If somebody does test positive, I would like to see a lifetime ban.
美国反禁药组织行政总裁 Travis Tiger 批评国际奥委会同世界反禁药组织扣连，令这个机构由监察犬变成走狗。他们正在游说美国国会暂缓对 WADA 的拨款，直到他们公开中国在2021年提交的药检报告。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对这个建议持开放态度。
We don't have accountability and we don't have transparency as we have not seen the full files.
同场发言的奥运金牌得主女泳手斯米特指出，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需要定期做药检，他和其他选手要将裤退至膝盖，上衣卷至胸部以上，令监察员看到他们现场排尿。世界反禁药组织主席班卡拒绝出席听证会，他发表声明重申并没有证据挑战中国泳手是意外误服禁药的说法，又指美国有些人对中国有偏见，他们理解中美之间的关系紧张，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将反禁药工作政治化是不恰当。世界反禁药组织副主席杨洋是中国退役短道竞速滑冰运动员，曾经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取得2面金牌。世界反禁药组织一半经费来自国际奥委会，另一半由不同国家资助，当中以美国占最多，2024年出资370万美金，中国就出78万美金。现届主席和副主席在2020年上任，任期于2025年底结束。在2018和2019年，中国分别额外向世界反禁药组织捐款99万美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陆南才报道。
香港立法会周三通过政府租契续期条例草案，超过30万个将在2047年前到期的地段将分批刊宪续契50年。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的机制有助增加投资者在港投资的信心，但新法例同时规定领事馆等外国实体物业必须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批准才可以续契。发展局早前亦都指国安会是续契的考虑因素。评论认为外国投资者正因为港府国安为先而却步，认为今次修例只是消除其中一个不明朗因素。听下梁永康报道。
立法会星期三就政府租契续期条例草案进行二读辩论和三读表决，通过未来将精简机制改由政府定期刊宪，分别为2047年6月30日前到期的地契续期，当中涉及约30万个地段和约150万个业权人。根据法案条文，除非涉及公众利益考虑，否则地政总署署长一般会在地契到期前6年刊宪公布续期50年，原有条款和权益将保持不变。明报星期四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明年开始将会有大量地契陆续到期，当中不少是牵涉大量小业主的多层物业，相信新机制可以增加业权人和投资者的信心。该草案的法案委员会主席林建峰亦认为，新机制有助减轻市民对2047大限的忧虑，增加投资者在香港投资和发展土地的信心。财经分析员颜宝刚认为，今次修例的确解决了2047大限问题，解除了发展商对地契快将到期的忧虑，但形容如果认为单靠修例就可以支持楼市是不切实际， 修例只是消除了其中一个不明朗因素。
在5月底设立之后，香港人士经过所谓过零个月的小阳春，其实已经是打回原形，甚至是跌突了，那个跌幅已经超过了财政预算案之前的水平。咁在这样的情况，展商本身其实他们更加关注是怎样去减钱的手头那个货尾啊，有些地皮怎样去消化。
不过条例草案第四部列明，以外国政府名义行事的机构，例如各国的驻港领事馆，或者根据国际组织条例界定的国际组织，将会被列为外国关联实体。这些实体被视为条例指明用途的物业，譬如领事馆和官邸等等所涉及的地契，将需要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批准才可以续期。发展局去年底已向港媒明言，国家安全将会是续契的考虑因素。颜宝刚认为，国家安全已经渗透到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等不同的层面，所以即使港府近年致力去东南亚甚至中东寻找机遇，但国安始终是投资者忧虑之处。
你政府自己是将一些国安的条款放大了，那结果就是影响到一些外资的信心，对你未来那个投资是怎样。但是有一些中东的公司其实都讲过话，因为国安的问题加上香港有机会，因为同我们那个紧密关系，其实有机会被美国制裁，其实他们对香港的国投资都是有很大戒心。所以其实这一连串的做法就是，即政府自己扩大了国安的那个优先性，反而变了就是其实变相影响到即成个香港市场的个信心，或者系即外资嗰个吸引力。
所谓2047大限，是源于80年代香港前途谈判的时候，中共元老邓小平提出50年不变。因此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定明，包括新界土地在内的土地契约不会受主权移交影响，而地契续期期限就是2047年6月30号。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康报道。
据台湾镜周刊接获爆料指，驻美代表余大雷涉嫌滥花800万新台币买梳化和名车，当事人否认指控，称对有资料外泄感到痛心。而他的上司外交部长林佳龙周四回应指，数字是错的，当局亦都不会将余大雷停职调查。学者分析指，事件因为内部不满驻美代表夫人对驻美官员的态度而爆料，台美直接沟通渠道是副总统萧美琴，对台湾在美工作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听下中广正报道。
接替萧美琴担任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余大雷，日前被镜周刊爆料滥用公帑，包括花200多万新台币购买床、地毡、梳化和咖啡机，更将公务车私用，同时申请购买价值370万新台币海迪拉克馆长座驾，但因原有的座驾两年前才新购入，不符合换车规定，最终被否决购入。报道更指余大雷的妻子将外交官当作下人使唤。余大雷回应指，报道相关的资料是从驻美办事处内部流出，使他十分痛心。他解释花巨款购买床、梳化、咖啡机都是不实指控。至于公务车，他表示华府大部分国会议员、中央首长或企业领袖都是乘坐较大型的休旅车，认为应符合当地情况，所以仍会争取购入同类车款。至于对他太太的指控，余大雷说绝对不接受对他本人及太太人格上的污蔑。外交部一度以保密为由，拒绝向立委提供驻美办事处采购数据。而余大雷的上司外长林佳龙周四回应事件，指涉事的余大雷已向他交代，采购费用是250万新台币，不是报道所指的800万元。外交部不会采取停职调查方式处理。
至于说外界关心是不是有爆料或公文外泄的问题我们也正在了解当中。至于说针对内部的管理涉及到的领导风格，我想每一位政务官在第一线领导一个大使馆或代表处我们会赋予他一定的职权。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外交组副研究员李正修向本台表示，虽然事件会打击驻美代表处士气，但从上任萧美琴驻美任内获美方信任，成为台美直接沟通渠道来看，台湾对美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以萧美琴在美国人眼中的分量，还有赖清德需要萧美琴打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从这两点来看，我觉得现在对美工作的主要核心就是萧美琴， 所以驻美代表是谁目前来说不会特别重要了，所以才会派一个遇到雷在那里啊，一个职业外交官。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就补充说，台湾驻外代表有两种派遣方式，萧美琴当年因为同蔡英文关系密切，可直达天庭，所以获美方信任，亦不会有人敢抢这个位置。
那另外一种派法是派专业的职业外交官，他对外交的礼仪跟事务非常娴熟，可是他没有决策的能力哦。那这种主要是代表专业跟传达的象征啦。余先生就是四平八稳的人放在美国暂时过这个阶段啦。
他认为驻美代表虽然不是外交部最高官职，却是外交界有崇高地位人人想抢的位置，可能因此引发今次事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加拿大国会上周通过反外国干预法，被视为四十年嚟最重要嘅国家安全法案。一直支持推动有关法案嘅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表示，鉴于最近发生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涉嫌协助香港情报部门进行外国干预行动，被控违反当地嘅国安法事件。他们促请加拿大政府和国会能够迅速审视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的特权，以应对跨境镇压。中国继早前点名严惩五名台湾时事政论名嘴后，近日又发布惩治台独分子意见，声称最高可判处死刑。台湾陆委会作出回应，由即日起提升台湾民众到中国和港澳的旅游警示至橙色，即是没必要不要前往。陆委会发言人表示，中国和港澳不断征收相关的国安法令，目前已经发生过多宗台湾人到中国大陆遭到非法扣押和盘查等情形，加上日前有关惩治台独分子意见出台，严重威胁台湾人到访中港澳的人身安全，建议民众没必要不要前往。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周四开始在夏威夷岛聚同其他周边地区举行，其中一个焦点是以实弹击沉一艘排水量达到40,000吨的标靶舰艇。有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国盟友针对中国以两栖攻击舰武力攻台的可能性作准备。两年办一次的环太军演，今年有来自29个国家的40艘水面舰艇和超过25,000名官兵参与，较2022年的规模更加庞大。意大利近日破获专门用豪华车当作接驳车的偷运中国人蛇集团，来自中国的偷渡客从中国护照免签证的塞尔维亚入境，然后取道巴尔干半岛进入意大利或其他西欧国家，但他们抵捕后随即被没收护照，成为犯罪集团的奴隶，被迫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直至还清偷渡费。意大利警方表示，拘捕了9名怀疑是偷渡集团成员的中国公民，并检获86本护照和身份证、18部汽车以及几百张中国女子手持护照的裸照。当局仍然追查最近被送走的77名人蛇的下落，当中大部分是女性，还有15到18岁的青少年。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日本大阪市的行人路上以电动行李箱代步，结果遭到警方以涉嫌无牌驾驶和违反道路交通法检控，成为日本的首例。据日媒报道，该电动行李箱最高时速为13公里，已经达到日本法例上轻便电动自行车的标准，只是因为刹车和方向灯等不符合规定的安全标准，才不准在公路上使用。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